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本期我们请到的是地平线首席战略官郑志泰。地平线是一家专注于自动驾驶芯片和解决方案的公司。阿泰总有非常奇妙的职业经历，从做手机天线到手机项目经理、开发部长，再到产品线总裁、首席战略官，横跨研发工程师、项目管理、团队管理、市场、商业运营、战略管理等不同的领域的多种职能。在如此大的跨度背后，有什么共通的逻辑呢？
我所有的岗位，比如说我从这个做天线开发工程师的时候，我就思考的是商业问题；具体去做一个商业应用的时候，我就思考的是战略问题。所以我的能力储备其实是提前了一般一两年。
具体如何让自己的能力储备提前一两年呢？
你要远超过你的两级以上的领导，然后你去思考你应该做什么。很多天线工程师他做完天线就交完就结束了，但是我当时就远超过两级以上的主管去思考，我就是一个产品线总裁的视野。
一线员工比如说工作3到5年的，他们也需要想战略这件事吗？
你个人的发展，你的职业发展，它就是一个战略，你的家庭建设也是一个战略，其实战略是无处不在的。
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阿泰总分享如何用战略思维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对于每一个职场人，相信听完这期节目都能让你有更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
要不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职业经历。
我职业经历确实比较独特，我是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我学的是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硬件，而且是搞天线的。现在呢，加入到了地平线做战略，这个跨度非常大。我的经历呢，其实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然后不断适应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也想跟新加入职场的同学们进行一些分享。产业革命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大家能不能够找到一个适应这个产业激烈变化的这么一种能力还是比较关键的。
那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地平线这家公司吗？你们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地平线这家公司如果说在业内来看的话，是一家非常火的公司了。我们是做自动驾驶芯片和解决方案的这么一家公司。简单说，自动驾驶它是一个什么事呢？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然后到这个自动驾驶的场景里面去，从一个场景里面提取算法架构，通过算法架构设计芯片，然后回到场景里面再把问题给解决的这么一家公司。
我觉得自动驾驶和芯片是两个特别火的行业，然后你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那您自己是为什么选择加入地平线呢？
这个很简单，其实我从华为离开之后，立志也要加入这个，一个是做机器人的公司，当时叫 AIoT， 另外一个是自动驾驶。我本人其实在这个15年就投资了特斯拉的这个股票，源于我平时的一些积累和思考。当时我就非常坚定的认为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到来，这是一种产业革命到来的一种趋势，所以加入地平线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
然后您自己作为首席战略官日常工作大概内容是什么，或者您时间比如说会分配在哪些事情上？
其实首席战略官天然是跟 CEO 打配合。我们公司有很多这个战略问题， CEO 已经早就思考得很清晰。那对于这个首席战略官，其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能够把 CEO 对战略的预判形成一种组织的共识，大家一起来看是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也反过头来从下面往上就打通 CEO 和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这种战略共识，这个是我觉得花的精力最多的时间。那具体工作里边，这个战略框架的迭代，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战略框架的迭代、战略方法的迭代，然后战略日常运营的这么一个机制的打造，核心里边就打造这种战略组织和人的这种能力，然后最终让它去进化。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呢是在思考这个框架，战略如何迭代，然后战略的框架应该怎么去落地，应该怎么去闭环，回过头来怎么检验这一套这个战略机制是可以的。当然地平线是我们戏称是全球最大战略部，所以我们不叫战略部，我们叫战略规划与落地执行部。 我们
闭环，
对，是战略规划以落地执行，规划以落地执行，二元的这种既讲究规划性又讲脚踏实地的去落地的这种思想在地平线比比皆是。抽象一层，它就是一个从整体看局部，从局部又回到整体的思想框架。所以在地平线战略部，它有产品 marketing， 就是基础的芯片算法的这种规划，然后还有这流程与质量，还有这个功能与安全，还有 IT， 当然还有传统的战略规划部。所以你从这个规划到落地执行配套的这个流程啊， IT 机制呀、啊，然后中间层的产品路标的承接啊，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嗯，
其实工作还是蛮有趣的。
您之前的职业经历都做过哪些不同的职能或者岗位？
06年毕业的时候呢，我是做天线，当时呢就是给手机做天线，有一年的时间是在中科院电子所做的是大功率微波，后来呢就加入了华为的手机的这个北研所给手机做天线，做了两年天线之后呢，然后就做了手机的项目经理，后来呢又变成了手机开发的开发部部长，后来又变成了 CDMA 产品线总裁，到了美国去做美国地区部的副总裁以及美国产品线的总裁。简单说就从工程师到了工程师的这个研发管理主管，然后到产品线相当于就是一个小的公司这么运营的一把手，又到美国去呢，当时是美国地区部的副总裁，跨度还是非常大的。当然现在我又回到地平线做战略。
那你觉得这些不同的岗位看起来在非常不一样的领域，但他们中间有没有一条线能把他们都串起来，或者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岗位它没有太多的共同特点，跨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共同特点的本身就是我本人能够去经历这么多的岗位。我所有的岗位，比如说我从这个做天线开发工程师的时候，我就思考的是商业问题，具体去做一个商业应用的时候，我就思考的是战略问题，所以我的能力储备其实是提前了一般一两年。然后我的视野呢，其实在职场人混嘛，有一个比较宝贵的经验也想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做每一个工作的时候，你要远超过你的两级以上的领导，然后你去思考你应该做什么，这个业务应该更多的去实现价值。很多天线工程师他做完天线就交完就结束了，但是我当时就远超过两级以上的主管去思考，我就是一个产品线总裁的视野，那我就会识别出天线开发过程中的流程问题还有成本问题。07年左右，因为你手机要长得比较薄比较好看，但是呢这个天线的要求空间比较大，那这种时候其实能够把一个天线做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天线做出来又能够大规模的量产，还能够把这个成本做下去，那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但是我的视野要求我高两级去思考，然后就看到商业的本质就是要降成本，那当时我就推出了大规模的这种降成本的这种措施。其实很多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发明了一种在这个主板上就把天线做进去了，把天线的成本降到了零，然后当时也是起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小的例子。当然我在做产品线总裁的时候高两级，那对我来说就是到了这个华为公司的整体负责人他怎么去思考的这个战略问题，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年的这种战略储备。所以来到地平线更多的不去做业务了啊，是从战略，从组织力、战略能力、组织的发展、个人的发展方面去有更多的输出啊。所以如果说这些岗位看着没有任何关系，但对岗位是由我经历的，最大的因素就是我能够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极限，然后并能够知行合一嘛，就是你学习完之后你能快速的去把这种东西变成可见的商业上可以实现价值的东西。
向上两级思考问题这个观点特别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两级而不是一级？
一级的话说白了就是有很多这个卷嘛，现在很流行的各种卷就是因为大家思考的是一级，
就变成向上管理。
向上管理，那向上管理的话其实特别是底层的员工，你向上一级其实每一个业务基层主管他的这个业务目标是比较紧急的，然后也是比较具体的。你如果只是一级的话，你的这种空间，我们讲能力的空间其实是有系统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能力怎么发展，最开始是源自于我的心，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思考不清楚，我得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让我感到有价值高兴，对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心会产生认知，然后就会产生态度，会产生行为，最后产生结果。那如果你是向上一级的话，你的认知就空间很窄，其实你的这种发展，你的能力发展跟认知是强相关的啊，那你肯定就发展的会慢。所以我们一般要求是向上两级。其实到三四级部门主管的时候，你可能思考的就是 CEO 和董事长应该思考的问题。
就向上一级容易变成去不断的揣测老板在想什么，因为老板也负责给你打绩效啊。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及时的反馈，然后你就掌握了很多手活，就是你很多快速行动的活，但是你的思考力你向上两级呢，格局又不对你的考评进出建议是吧，而是你又有一个更宏观的视野去思考然后去行动，那这样的话你当然看着短期的得到很少，但是就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长期发展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战略。
对
其实我这几天立了个 flag， 我说我要给我小孩讲清楚什么是战略。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最大的才10岁，第二大的7岁，最小的4岁，那4岁的我就放弃了，他不能理解。那这两个大的小孩我讲一句话去概括什么是战略，哎，后来我觉得战略就是一种进化的能力，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进化不是迭代。你比如说像我们地平线这样的一家公司，上来就是参加一个世界杯决赛的这种公司，但我们组织能力有没有世界的级的能力，可能还没有，那我就要用5年10年以后去回过头来看地平线现在的这个组织能力，它就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就是从盐到人，甚至从鱼到哺乳动物，会发生这种极大迭代的这种能力。战略就是一种打造，不断打造进化能力。所以你上上两级管理的时候呢，你能够真正养成的是一种进化的自觉性，反正当时也就机缘巧合吧，我就一直这么要求自己。
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刚步入职场的一个普通员工，然后我怎么能培养这种向上两级思考问题的能力？
其实这种思考和行动和结果它是一个反馈机制，很多时候其实你要带有观点带有态度的去思考隔着一级的主管怎么看局部的工作。但我在华为的时候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华为的任老板天天发文章，发文章的时候一般的人读读就当成一个八卦，我当时就一直在思考，哎，公司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公司的这个问题对我一个小小的工程师我应该怎么去从宏观上来看这个问题，在我小小的工程师里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它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怎样去改变这种局面，这种就是一种虽然说这个格局，但是一定是在这家公司这个部门的，那么他经常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经常提出来这个组织或者这个业务应该改善的方向是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你肯定是有改善空间，那你就不断的去改善，因为最难的是向上两级是没有人给你具体的反馈，
对，
但是你就要有一个态度，假定这个老板关注的是这个，我应该这么做，做了之后应该回过头来不断的再复盘，来看看你的假设是对了还是错了，逐步逐步的你不断的去假设不断的行动，行动之后又不断的复盘，最后你肯定是能找到那个规律，你的思考能力就形成了，行动能力也就长起来了。
对，我觉得可能工具在这个中间也能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用了飞书之后你可以查看老板的老板的 OKR。
对，那个这里边我就一定要大力的宣扬字节跳动的这一整套飞书文档和 OKR。 字节讲的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透明出来，对于这种飞书和 OKR 来说呢，或者飞书文档，你其实完全可以去检查。以前我们在传统的组织里边可能还要猜，
对，
现在不用猜了，你直接点是吧，据说张一鸣的 OKR 所有的员工都可以看，你点点他的 OKR 是啥，那就是他具体明确的文字化的描述这个公司有什么问题，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老板会向下写周报啊，或者是用文档写 blog 分享自己的心得呀什么的，
对，
就是这种信息向下流动的机制是比较完善的。
对，这里边我觉得飞书文档真的是最好的东西，还有飞书的飞页会，其实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很多的会或者我们很多的决策和决议，如果不形成文字就无法去形成行动，但是飞书和飞书文档和飞页会它直接上来的就是文字化的沟通，从讨论从意识上的观点上的交流到行动的这个路径最短，这就是我觉得这个飞书和飞书文档和飞页会和 OKR 给大家带来这种简便的这种管理工具。对，
我们刚才提到战略嘛，大部分人认为战略是老板需要关注的事情，而且是大老板需要关注的事情，比如说 CEO 或者他的一些 VP 啊什么的。您觉得一线员工比如说工作3到5年的这种，他们需要想战略这件事情吗？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战略的意义？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其实要反向问，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先说公司对公就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对私来说我们个体要不要有战略？
需要，
对吧，个体要不要有规划？超过3到5年的规划，简单粗暴讲它就是一个战略，你个人的发展你的职业发展它就是一个战略，你的家庭建设也是一个战略，所以其实战略是无处不在的，定下一个目标然后你就要去实现，但我们现在反观很多人他是没有思考也没有这个规划的，这个才是最大问题所在。 如果在过去的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耕牛技术可以从汉代到这个工业时代用机器蒸汽机又耕几十年上百年，到电力时代产业革命变化每十年的变化，到了信息时代可能它进化速度可能就是每天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如果说在过去的这种时代里边随着主流去跑，觉得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但现在在这个信息爆炸以及马上就要进入这种全面去进行机器人革命时代的时候，你发现你必须有适应快速变化快速行业变化的这种能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战略能力。回到你讲，既然每个人都需要，那一个组织你天天在这里边领工资对吧，这家组织这家公司它的战略问题其实说白了也是你的一个问题，所以每个人不仅是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还是对公司的这个规划，你都必须要去关心并且去实践它，真正去做出行动去响应它拿到结果。你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大哥大时代到这个功能手机时代到智能手机时代，你们别忘了2007年才发明的 iPhone、
嗯、
到现在才15年的时间，你的生活跟父辈的生活变化巨大。那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动驾驶已经到处都跑了，到高速上从 A 口到 B 口都是自动驾驶了，机器人会全面的去替代很多重复性的枯燥的这种劳动。这种产业革命它不是活在梦想中，它是每年每天都在进步。那这种时候你说我们作为知识工作者你应该怎么去规划你的职业生涯，这个变得尤为重要。有规划有战略你可以拿优秀分，随着这个机器人产业大革命到来，你有规划有战略你只是拿到一个及格分，是对每一个人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觉得规划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但同时做规划难度也越来越高。
是的，
因为这世界变化太快了，你没法预见到未来5到10年比如说新的行业就诞生了，或者说有一些新的趋势，在快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好规划呢？
要在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去找到哪个东西不变。所以你刚才问到我前面你经历的工程师开发管理然后产品线然后现在做战略，什么是不变？
嗯，
我快速学习的能力不变，我快速去拥抱这个变化，调整自己的战斗姿态，学习新的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这个东西不能变。所以以不变应万变，什么是不变？就是紧跟时代的变化，提前知识储备做好，研究它的这个变化的问题在哪里，从认知到行为到结果上不断的迭代和复盘，这个东西不能变。那现在很可悲的看到很多年轻人他没办法去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变化，他在变和不变这个事情上还在纠结。
嗯，
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已然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剧烈的发生变化，你唯有进化出一种学习能力去适应这个多变的时代，我认为是比较挑战也比较有趣的一个时代。对，
就我们不能去抗拒这些变化，而是应该去适应，
这是客观。就是你抗不抗拒深刻的变化它已经来了，
需要有一种能力去知道这些变化在发生，就是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视野才能了解到这些趋势。
讲到视野里边最核心的是认知问题。
嗯，
比如说我要掌握变化这个能力你是怎么认知的，所以我觉得是对世界每天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事情有个深刻的认知。你把学习和成长能力从一个行业跨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工种天翻地覆到另外一个工种，可能就是我们的人生常态，这个认知你搞透了，然后你再去讲掌握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稀里糊涂的去学或稀里糊涂的去做一些行为，很多时候你要回过头来问问自己的认知是不是到位，到位了我觉得学习都不是问题。如果不到位你学什么都别扭，因为每天都有新的知识，编程的同学都知道 C++ 什么 Fortran 什么，现在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编程语言，如果你把每一个都当成这个自己毕生一定要搞的事情，现在你看他怎么办。
我们现在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你要学的话是学不完的，
学不完
就是太多了。
对，
因为我是文科生嘛，我也在考虑过我要不要去学个什么编程语言啊什么的，因为大家都在学。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可能并不是我的优势，或者说职业发展也不会后面去做程序员啊等等，然后我更希望把时间花在自己的强项上面，
或者说让自己更有这种成就感的东西上，这就是本我嘛，本心，你追求什么东西，这个是才是关键。
那你每一次换工作岗位或者行业的时候是怎么去快速学习了解这个新的工作或者岗位的？
首先我是从来没有过现炒现卖现学的这种东西，我都是提前提前做了储备。那么在这里边我觉得大家看我头发比较少啊就是因为天天在思考。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经常在问自己的是说，随时随地在问的，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够打动我，什么样的状态能够打动我。当然我一直遵从的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要把每一个过程要活得足够的精彩。所以呢，我每一次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诶，我结合我的工作，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储备。其实你想，如果我说有一天我跟地平线的老板易凯博士，我说我要来你们这里边做战略，他肯定不会说这个人有这么忠心耿耿的这种预言，他肯定要全方面的来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那对我来说呢，为什么我讲这个个人发展的这个战略问题，它是一个进化问题，是你要识别，你要真正去不断的问自己，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才是最 enjoy 的，或者你退而求其次更满足这个时代所需，然后你提前去做储备，去做准备，去学习，然后最后呢，这个机会来了，一起把它抓下。这就是我觉得在年轻同学，那对我来说就多看书，多了解，不要抗拒去改变，而是你真的有这种东西，你有变化了，你要很兴奋的去了解，钻研。另外一个，如果你认定了，哎，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你的追求，那提前做知识储备，多去了解，多去实践。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有点飘啊，可以继续问。
跟人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学习方式，就是除了读书之外吧，因为有很多最前沿的信息其实还没有被写成书，就都在人的脑子里。然后如果我们能广交朋友，然后去认识一些不同行业的人，把他们脑子里的这些知识提炼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快的学习方式。
是的，一个是你要打开这个信息的这个接口，你要进去去聊，然后另外一个最核心的是你要不断的要问这个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也发现有很多同学毕业的前几年交际能力特别强，但是他缺乏的是那种总结提炼和反复问本我，我想要什么的这种能力，最后就导致了这些人一开始哎好像很活泛，一开始挺厉害的，后面就归于平淡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没有真正去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因为我认为成功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个幸福感它也没标准答案，幸福感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你就幸福了。但是很多同学呢，他去打开这个知识边界之后，他没有目的性，没有目的性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在早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从来不是说规划出来的，我在27岁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绝对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对我的状态非常不满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满意，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在有一阵是在这个体制内的这种研究所工作，我说我这个我以后干到所长50年后我会 enjoy 吗？我发现啊、哦，我根本不 enjoy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年轻人他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的，排除法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在我年轻时候，如果现在回顾起来，做对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去做什么的，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想我要进入全国最累的一家公司。
最累的，
对，就是物极必反，在你这个体力上最累的时候，你脑力上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出来，会把自己找到。同时我不能成为谁，但我知道历史长河里边，我的周围的邻居里边，还有我这个社会里边什么样的人我很欣赏他，细节到我欣赏他的哪一点。你不断的立这个偶像，然后不断的向他学习，向他靠拢，慢慢的就找到自己要什么东西。
你之前说一句话，就是每个人要做自己人生的 CEO、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能具体诠释一下吗？
最核心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自己其实应该感到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它背后的逻辑是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有这么一个学习能力的这个人的心态，能够认知这个复杂的世界，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它。这一点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自己 CEO 的最前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每个人有且只有我本人对我的人生进行负责，这是一种人生态度。那既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能够为此负责的就是我本人，那么你在公司干也是干，在职场上或者创业，你要让经营一家公司一样去经营你的人生，很简单， 因为人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他也有这个出生、成长、衰老、消亡的过程。你要把每一个过程把它经营的好好的，根据你的本心。我说过程最重要不一定，那你说结果最重要也可以，但是什么东西让你最心安，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有更大的获得感，那么你就要去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好好的去经营好。确切说就经营好你的身体、你的精力、你的认知，核心是你的资源有限，就时间有限。
嗯，
那我当成自己的 CEO， 你就要去以不变应万变，打造好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为马上要来的这个整个大的这种变局提前做好知识准备。知识准备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这种学习能力，合理的去分配时间，然后完成进化的这种能力。
大家可以像经营公司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然后反过来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去像 CEO 一样，像你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一样去考虑这个公司的一些战略。
是的，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不能不知不觉。我经常跟我们同学说 90% 的时间你在公司，既然占据了你 90% 的时间，你要问一问你自己热不热爱这家公司，你热不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发生本能性的热爱，你就在这里混日子，或者就在这里烫时间，对你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你完全可以不做这份工作，不来这家公司。如果你在这里边已经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你就尝试着去找到你这家公司的命运的连接点，然后像经营自己一样经营一家公司，反过来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自己。
嗯，知道公司战略的前提是战略被分享出来，但是我觉得在很多企业其实员工是不知道公司战略的。员工怎么能了解到公司的战略是什么？因为不一定所有的 CEO 都会做这种分享。
对于地平线来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战略当成这个神秘的，然后是少数人知道的，那我们这家公司离消亡也不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都是未知，乌卡时代来了，我们每个人面对都是激烈的变化。地平线这家公司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已然进入到一个世界杯决赛的这么一种业务场景里边去，就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在前面走啊。你走，你觉得那路就是很清晰的吗？都不清晰，都是一种模糊。最重要的就是面对这种模糊，这种乌卡时代到来的时候，要求战略以及战略背后的这个大家是怎么想的，要充分的去下发到每一个员工，让他理解认知这个公司这个行业会发生什么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很多战略问题是发生在一线，它不是这个要几十年或者说几年，它是每时每刻都是一个看着是战术动作，其实是一个战略动作。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敢想象地平线把战略就束之高阁。既然战略是一种进化能力，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去进化，怎么样去适应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让每个人的每一天每个行动都要去响应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不见得说地平线就高级到哪里，而是我们的业务属性，我们面对的是这么复杂的业务场景，就要求战略必须是透明的。
这种透明的文化适合所有类型的公司吗？
起码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比较强的这种业务，它必须是透明的。
嗯，
如果确定性已经很强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管理风格和每个公司的文化，这个不一定。但起码在自动驾驶这个行业，现在整个的这个框架、整个的理论实践都是模糊的，这种时候我们是呼吁战略是要透明的，特别是在公司内部。
嗯，我们的业务主要是在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
对，
因为已经不能去参考一些其他的竞争对手。
嗯，对，地平线有两个文化，一个是成就客户，一个耐得寂寞。耐得寂寞最核心的就是你要回归到问题的本质上去思考，你去思考这个未来纷繁复杂的这个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这个里边，你要去能够真正去思考它最大不变量和最大趋势是什么，是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自己工作应该做哪些储备、哪些准备。
我觉得耐得寂寞这四个字非常有意思，我是第一次在公司的文化里看到这样的表述。
嗯，
这个文化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提起寂寞这个概念？
其实寂寞是外界给出来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本身要做的是一个迎接这个机器人革命时代到来的机器人大脑，叫 Windows 加Intel 这么一种业务模式。其实你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大太远太难，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这种响应路径特别短，系统思维能力又不足，然后局部认知又不深刻，容不得我们这个东西。所以你要看得足够的远，然后你行动的用外界的看着就足够的慢，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英雄主义。所以这种英雄主义呢，其实就是说白了，你看的都是 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所以你去行动的时候不被理解，某种程度上不被理解，你就会寂寞嘛。
嗯，
是属于一种外部视角来看我们内部的文化。但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立志成为这么一家公司，有这么大追求的公司，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而且这种行为方式、处事方式，我们就应该这么去干。
嗯，这个跟飞书文化的其中一条挺像的，我们有一条是谋远大有耐心。
对，
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就是能够体现地平线比较独特的这个文化或者是管理风格的？
其实地平线从来不扎堆。
哦，
对，
这个怎么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成立的早期最寂寞的一条啊，它是由算法的团队、软件的团队上来就要做芯片，这个是很不被这个业界理解的。而且每个人都觉得你这个算法的人、软件的人要去做芯片，感觉像一家骗子公司，方方面面不被理解。所以大家就认为你一个做算法的，你就好好的去做算法呀，去搞人脸识别，对吧？你去做那些软件的活，为什么上来就要去做芯片？所以这个寂寞很长，我们从15年成立到19年，四年的时间都是不被很多人理解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跑去搞人脸算法的时候，我们又坚决的要去做软硬结合的道路，确切来说我们就集中在这个自动驾驶的领域里边。你看15年的时候，其实除了特斯拉，国内很少有人去做自动驾驶的软硬结合的方案。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火，突然发现就爆发了。所以从整个地平线这个发展的历史，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方便透露我们未来关于未来的思考。比如我们未来思考肯定是认为自动驾驶的这个 AI 的能力会外移，然后软件 2.0 的时代会到来，这种我们就要为之做储备。这种东西就比比皆是，我们做的时候就不会是说市场上热我们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讲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它会是怎样，就瞄准那个十年二十年的东西去做去行动。而不是你比如说有一阵时间几个算法很火，我们不干这种事情，而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机器人时代，它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架构，不断的去做。现在这个市场已经逐步理解了，我们的芯片也突破了100万的这种发货。最让我感动的是，白天我们的同学其实在各种车企里边去奋斗、去交付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去交着客户的这一代的技术，他们回过头来准备明年、后年或者未来5年的这种技术架构，而且真正是每一天都在追得很紧。在别的地方你做得好，得到很多正反馈，地平线我们感觉是你出手就是有世界级的这个能力，这种要求感觉是一个习惯，所以大家感觉在这些方面跟别的公司气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刚才提到我们在内部战略是很透明的嘛，
对，
而且它融入到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通过什么方式让一线员工了解到公司的战略？
首先就是现在人都很聪明，所以从这个战略思考的框架上我们统一语言。比如说我们有地平线战略分析的5步法，一个是公司的管理层，我们一起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去思考这个部门的战略，公司也是通过这个框架去思考公司的战略，部门也是通过这个5步法去思考这个部门的战略。然后我们还推了员工的个人战略，那员工呢，你去看了这个部门包括你自己，你自己的这个发展战略是进化的，那你如何去构建你这种发展路径，如何在每一天的这个工作中去学习去成长。所以我们首先是在思考和行动框架上统一语言，这样的话大家都讲的东西是一个，然后都能够很快的达成共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飞书也是这样的，飞书和这个 OK 啊，它有很多结构性的东西呈现，大家就按照这个结构去写出来，这样就减少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共识这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而是你按照这个结构框架，那大家从个人发展的这个职业规划，到部门的发展的部门计划，到公司发展战略，它是一整套的语言，这个语言统一非常关键，从框架上统一，从根子上就对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不得不说的是飞书的 OKR， 飞书 OKR 呢，它天然是透明的，公司 CEO 的，然后管理层的，然后到部门员工的，那你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对齐工具，所以从战略到落地执行就是 OKR， 不断的复盘也是 OKR， 那你就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对齐。那在对齐过程中，你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对不起的地方，或者在日常的这个工作过程中有很多这种坑，那怎么去做？就开战略专题会，所有的战略专题会就用非业会的形式去开，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文字化的弄出来，开始阅读，开始理解，开始提问题，开始讨论。文字化的输入，文字化的输出，它就得到了落实。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工具，一个是框架，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化上要求不能忽视， 这家公司得是一个开放追求远大的这么一个公司。如果你追求就是今年赚到钱，明年去坑什么友商什么，那你自然而然你的战略一定要模糊的。你如果追求远大的话，你不会在乎一城一池的这个得失，自然而然就会把战略全部开放出去。
刚才提的这个五步法方便分享吗？
其实五步法里边前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组织或者你这家公司你要做的这个部门到底去到哪里，要实现什么样的业务目标啊？为什么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由这个本心出发之后呢，那就第一步是我们讲的是趋势，有没有这个部门，有没有一家公司，这个业务未来十年五年的趋势是什么，就构建一个理想王国。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去构建趋势的时候，一个是客观的这个报告的输入，另外一个就是所有参与的人，我们是都能讨论，我们100多人来讨论公司的业务的趋势。那就是说没有不带着屁股的去思考未来十年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就是问题，回过头来说坐标回到今天讲趋势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自己带入到我是这个部门，我是这个人，我是这家公司，不是，是有没有地平线未来十年自动驾驶的趋势是什么。那回到今天就讲问题，是什么东西制约了这个趋势的发生，那就是问题。回到今天那个趋势没到嘛，那是什么东西导致那个趋势，那个理想王国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呢，那它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那问题找到了之后，那地平线要去解决的行业问题是什么，那就找到了地平线的战略上的进攻方向。那进攻方向出来之后，那你的时间节奏目标要求就战略就出来了，然后剩下的战略出来了之后，你的人力保障财务保障铺上去就完了。这是公司的五步法，趋势、问题、进攻方向、战略包括时间节奏目标，然后人才的保障，那就完了。一个个人怎么做这样的战略，不就很简单吗？你有一个本心，未来十年五年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行业的领导者，或者什么样的这样的人，那五到十年你有一个客观的理想王国。回到今天，什么东西，什么样的能力欠缺，认知的方法，认知的框架导致了你不能成为十年后的你，然后应该怎么样去解决一些问题，具体定出来的路径战略是啥，就出来了。有一本书叫好战略与坏战略，我后来翻来覆去的读，读了之后发现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能够被 OKR 优美描述的战略就是好战略，反之不能被 OKR 优美描述的战略就是坏战略。所以现在回到这里边，你个人也一样的，你利用飞书 OKR 你可以制定自己的学习和能力成长的计划呀。你看五步法跟 OKR 一结合，你从认知到行为，行动到结果，完整的去闭环，天天迭代，你不就成了吗？
所以用 OKR 其实是能够帮我们梳理出战略的一个形态。
OKR 就战略的实现工具，
对，
实现落地就是 OKR， 但思考呢还是要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构建这个战略你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
你在职业生涯里有踩过什么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坑的话好像没有，我整体还是比较顺的，但也有至暗时刻。比如说我在做手机的时候，有一年我挣了整个公司的 60% 的利润，但是我那年的这个绩效等级是 C， 达到 C 的话你这个人就可以直接就可以走了。不知是不是当时确实挣的太多，因为你出去找工作只能给你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这个收入，看在钱的份上还是怎么。然后那一年我就特别的委屈，我说我挣了，商业组织来说我挣了这么多钱，但是为什么给我这么差的绩效。当时反正我也不理解嘛，我就咬着牙坚持。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当时的公司的决定无比正确。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个手机是当月生产100万，销售能销售到100多万，很多人就买了一个条子，有了依附款。因为在2010年前后 CDMA 智能手机是大规模流行，就买了个条子而已。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差的这个绩效，就是你还有质量的这种意识还不够，你的质量意识还不够的话呢，就有巨大的风险，而且已经有点隐隐约约你的质量意识有问题，就是你求快了不求稳。那当时公司就觉得你这里面有问题，就给你打了一个 C， 你可以走。那反过头来我就得到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事情是我的至暗时刻，当时我都想不通我挣了这么多钱为什么给我打个 C。 但现在回过头来，那样会教育了很多人，包括教育了我自己，就行稳致远。所以在上家公司讲的是叫持续的有效的增长才是真的增长，而不是你为了追求短期然后把长期的目标给丢了。 那一次之后，我觉得得到最大的获得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之前都是项目经理出身嘛，当时你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那一件事情让我思考更多的是说，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发展状态，如何去思考风险，如何去管理风险，然后让业务行稳致远。我觉得积极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劈头盖脸的来了一个让你不理解的东西，你从这里边你就此消沉，还是你从这里边得到了很大的有益的这个进步？当我踩到巨大坑的时候，永远我得到的是更大的认知的迭代，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这种收获。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吃大苦耐大劳嘛。比如说我们在华为的时候有一本书，当时管理层要看的就是《大秦帝国》，一定要让你去看商变法。《大秦帝国》可能也有演绎的成分，讲到商鞅的时候把秦国搞得很好，后面还被秦国人把他给车裂了，然后他心甘情愿的去死。当时我们读书心得里面就说，当然这个有点鸡汤啊，现在想想还是对的，就一个人你能成多大的事儿，你能忍受多大的屈辱，要又屈又辱，你的格局才能会被喂大。但现在我觉得这种挫折教育比较少啊，现在的年轻人。对我来说就是说，如果真的在我的这个子女遇到这种挫折的时候，他能不能够从中利用这种机会去找到让自己迭代蜕皮一样的这种迭代的这种认知成长的东西，我觉得才是关键。
刚才提到人工智能嘛，然后需要人做的可能是更多需要创造力的工作。那在这种持续进化的时代，我们怎么确保自己不会失业呢？
不会失业其实就是我刚才已经反复讲的学习能力。然后挑战更大的不可能。讲的最简单一点，比如说你可以加入地平线这种永远面向未知的这种公司对吧，就像那种我们都去健身房练肌肉，其实你就是最终的我觉得最核心的不失业的能力，就是首先你认知上，反复强调是认知，还不是如何去建设这个能力，而是你的认知上，你要认知到这个时代在深刻的剧烈的每天都在变化，你必须养成一个完整的成体系的学习能力和成长能力，这个是认知，是永远你要强调的。你有了这个认知之后，结合到你自己的这个业务里边和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里边，你去构建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去树立什么样的短期内的这种偶像，然后你用 OKR 的方法不断的去设计你的这个发展路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关键。但最核心的还是这个认知，就是你想躺着男怕入错行，一入行就是搞一辈子，它不存在了。如果在你挣多少钱做什么螺丝钉的工作，还是挑战不可能的工作，反复的问自己有成长吗？自己去面对这个变化激烈的这个世界，学习能力匹配了吗？如果没有匹配，我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去想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是这个是关键，
还是持续不断的学习和自我进化的能力，
迫使自己
不能在一直在舒适区里。
不能不能。我们老板经常讲，如果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松懈下来，巨大危机就出现了。所以每个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待得特别舒服，模模糊糊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这个隐忧，那你要直面它，然后真的去挑战不可能，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你日常的会议多吗？就大概百分之多少时间在开会？
这个挺不好意思的，我是经常是这个组织开会的那个人啊，所以不是我被开会，是我去组织人开会。比如说很多战略问题，开会的还蛮多的，特别是我们业务大发展的时候，基本上周末是没有休息时间的，都是全天的工创会，因为你有很多战略问题你要去讨论它。当然日常有例会的，比如周会啊、月会啊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了飞书这个飞页会之后，我觉得就文档化开会效率高了很多，这个确实是。如果是立志在未来存活构建这个组织力的公司，我觉得真的要把飞书的这一整套的工具好好的用一用。对，飞书的这个飞页会上来就是具象化的文字信息，然后你去阅读理解它，后面呢就是形成这种比较文字化的这个要求。原来我们做这个战略会的时候，一百多人，你会发现一百多人分十组去聊的都是那几个人，但是看着场面很热闹啊。我们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开始就用飞页会，前场不热闹啊，但是一百多人全神贯注的去开这个战略会，开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会议，工具也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我觉得好的战略是需要深度思考的，而且是需要自己深度思考的。
对，
另一方面也需要碰撞。
对
对，就需要跟人聊战略，可能既是想出来的也是聊出来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管理者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开会，从早到晚就只在开会，但是他们其实是最需要时间自己去深度思考，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矛盾的。
要学会写飞书文档啊，我们公司写飞书文档特别 enjoy， 但是写的比较好的 CEO 于凯啊，那写飞书文档现在写的非常溜。然后另外就是战略部呢，没办法，写飞书文档是我们的工作。很多同学刚刚毕业，就像你说的要去碰撞啊，结果把本心丢了，然后也没有总结和提炼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既要碰撞，要沉下心来。我认为飞书文档自从引进了这个工具之后，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这个整个战略的这个闭环速度啊，我觉得提高了10倍。这10倍当然是我也没有量化过啊，因为以前你去开个会，你开完之后呢，反正就这么谈，最后呢总结出几个 action， 发生了什么，过程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你其实开完就忘记完了，
没有上下文，
没有上下文。但是飞书文档会把前言后语完整的记录，记录完之后，你这个背景是什么？文字化的给你描述，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就写在那里。然后在飞跃会的过程，大家互相评论。我以前在字节还短暂待了这个半年，我看这个字节的同学，半个小时的会没人看手机，两个小时的会也没有人看手机。我当时认为，我说哇，字节公司文化太牛了。我说我要哪一天有一家公司能够到他一样就行了。到我们推了飞跃会之后发现自然而然没人看手机的。
因为大家有参与感了。
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学初中高中来的。你什么时候这个学习进步最快，就小学有一个场景里面叫默写听写。那要求你全神贯注啊。你搞飞跃会的时候哇，你到时候要全神贯注的去读去了解，然后提出问题，你自然而然就，你看中国的这个应试教育很好啊，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个技能被你们自己完整的就把它复原了。我感觉每一次开飞跃会就让我回到了这个听写的场景被这个小学老师班主任语文老师要求你不停的读不停的写，高度紧张对吧。后来还领了个遗留任务定在你的这个日程上，加个日历就来催了啊，还有这什么加急是吧，有些时候还可以电话加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工具能够把这个很多文化问题就把它解决了。好的公司文化最后的结果是产生好的行为，好的行为产生好的结果，自然而然。非说你就是把什么是好的行为工具化了，每个人上来就按照非常好的这种文化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用工具化给你在里面转。你要是讲开会这个事情，飞跃会推广之前，我们应该是一家为了这个星辰大海梦想，开会就不应该看手机，我们就应该为了这个实现我们的机器人梦，我们就全神贯注，没用，对吧？该看还是看。但是如果飞跃会的话，你还用去讲吗？时间有限，半个小时就要把一个小时就要聊透，你就全神贯注去开这个会，不是参与感。但凡你不去全神贯注去阅读理解去提问题，这个会跟你不相关了，落了什么问题给你上，你就跟不上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已经好的行为了，回过来再找补你的文化哪里有欠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搜索微信公众号飞书，回复听友就可以进群了，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5位听众送上阿泰总推荐的书《好战略与坏战略》。
当时地平线为什么选择使用飞书？
首先我觉得机缘巧合是理想和于凯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当时在交流嘛，然后我们用了一下，哎，发现非常好。我别的不敢说，对知识密集型的这种企业，字节跳动你们是研究的非常透彻的，这个东西就是100%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就不谋而合。我们也用了别的工具，发现它的那个东西没有深度的去思考一个知识密集型企业它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工具，就做工具而已。字节跳动的这一整套工具，我觉得是把字节跳动关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高效的组织，你们研究透了，然后外化成一整套工具，然后大家一用，哎，自然而然好的文化我说了就天道嘛，自然而然就会 match， 所以大家就能够很快的就用起来了。我们好像据说在你们内部排名里边
很高
很高，
使用的深度很深，
非常深，非常深，
嗯，
对，
说明我们是一家非常注重工具和效率管理的公司。
那我们任务太重了，所以没有效率我们就死得很快。
您会给自己一年的维度去定一些战略或者是目标？
业务的我就不说了，我自己做了一个 OKR， 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我真的做了，而且我也发给我的下属了。 比如说我的这个 O 是打造身心健康的自己，然后体能和心理健康要在同龄人的前30%。中年人最核心的就是睡眠质量，前一阵痛风犯了，那就是尿酸也是我的一个核心抓手，这两个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指标。剩下的比如晒太阳啊，冥想打坐啊，然后体育锻炼啊，然后坚决的不喝酒啊，一天要多喝水啊，这个就是把身体搞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中年人到这个程度很多时候其实有承接，比如说跟老人的这种交流就必须要制定每年要跟两边的老人要一起生活多长时间。然后对我来说一个挑战巨大的 OKR 是我每个月要给我的小孩去汇报一下我自己的工作进展，并且让他们能够听懂。
这个很有意思
啊，很难啊。
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有哪一件事儿您觉得解释起来特别难？
什么是战略？
后来他们有听懂吗？
听懂了呀，就是我说你看这几天冬奥会这么发展，他们一个个从娘胎里边出来都是一个普通平凡人，但是要跑到跳台上去变成1080多少这个转体，他们都非凡人，他们已经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了。那他就需要战略，他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能够在大跳台上拿到世界奥运冠军，他是一个新的物种，他就是一个进化能力。所以我就这个假期我就面对自己，我要去给我小孩讲什么是战略的时候，战略就是一个进化能力，从猿到人的进化能力，这就是战略。嗯，所以你看就逼着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想透。所以这个我就回过头来我跟我们 CEO 一聊，他说是就是这个迭代，你说我从 A 点到 B 点走快走慢一点，不是的。你比如说地平线未来立志要做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脑的这么一家公司，他要求的这个就是一等一的这种组织能力，你十年以后看地平线现在处于一个原始的状态，它是完全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一种战略能力。但是现在很好的是原来讲战略能力高不可测，现在我今天也总结一下，就是掌握一种学习能力和进化能力是你的基本要求，这个时代就赋予我们的机器人会替代大部分的工作，但会产生大量新的岗位，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我觉得是积极的。只是说你怎么样在应该来说整体上机器人代替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之后把人给解放出来，从事大量的这个创造性的原创性的活动，这个那你就要把这个时代抓住。
嗯，我觉得您定期给孩子汇报工作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让我想起那个白居易写诗会给老奶奶读，看他们能不能理解。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把一个复杂的概念变成简单易懂的语言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因为他真的需要把它想透。
就你悟到了嘛？
对，
你看那个佛还有这个老子悟到后面就是悟，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就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用简单语言是因为他也没想明白。那您平时读书也特别多，能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一本最近看的比较好的书吗？
我这两年不太看书了，因为讲的是知行合一，我不掌握无用的知识，如果我要看书的话我就想能够做到，所以这两年我读书相对少一些。人生里边对我影响最大的几类书吧，哲学书一定要多看，哲学书里边你也不用看什么传统经典哲学，我觉得你把毛选毛泽东选集好好看一看，它是自带能量的一种书，在你人生起起伏伏的时候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精神力量。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于人生规划和这个战略规划那不得不推荐的一本书叫好战略与坏战略，然后好战略与坏战略加上这就是 OKR 这两本书一起读。中国已然进入到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的这个阶段，然后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呢都是原创性的问题，说白了就要求大家的这个创造力要求特别高，学习能力要求就特别高。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你真的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热爱，就要从心出发，你才能找到这个热爱，才能有真正持久的这个学习能力。所以在这方面呢，我看到很多管理学的书特别是来自于西方的，他没有把这个问题讲透，是因为在西方宗教的原因，人要有信仰，人要有热爱，这个是天然就存在的，所以没有让人去把这一层窗户纸捅破。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复杂和这么原创性的这种时代到来的时候，一定要找到热爱，找到热爱就找到自己的本心，讲的冠冕堂皇叫什么使命你出发，这些方面呢其实中国的传统的哲学书籍就非常好，通过万物能够找到一个提取本质的这么一种能力，就是你学习能力的一个根源。
最后有什么想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话吗？
真的要送给大家的就是一切都要从认知再出发，因为我们改革开放近几十年大家行动都很快，前面也有很多老师罩着我们，现在我们面对新的这种科技和业务和这种国家的这种状态啊，很多时候得自力更生， 最核心的就是谋定和后动特别关键，你怎么思考的特别关键。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是要打造自己的这个认知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是面对我们未来的这个技术和科技革命到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能力。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感谢阿泰总的时
间。好，谢谢，谢谢。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